二十四页第一行开始，第八十四页第一行，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福欲度脱一切众生。从这开始，这个上一回把前面呢一共有三十首颂全部讲完了，今天开始呢，这个另外一大段。那么这个表呢，今天发的有新表，那么各位手头上有表的话可以看这个新表，没有的话呢就是看两人这个共同的看，然后回来之后呢听完之后再拿。这个前面三十首颂啊，是讲的这个十方世界的那些佛，都劝他们那些各世界的大菩萨，都去去拜见。无量寿佛，那么然后呢拜见之后呢，又劝告那些大菩萨要发愿往生到无量寿佛那个国土里边去，也就是说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佛的这个境界呀，那个就是到了这个等觉菩萨也难以这个了解的，必得到了成佛的这个时候才能全部了解。这个是上一回全部讲完了。我们今天开始呢，这个就讲阿弥陀佛的那一个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表里边讲寿国菩萨的这个相状，寿国就是无量寿佛的国土，因为这部经呢就是讲佛说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寿国呢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是究竟什么样的状况？这里边呢一共有五小段，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这个经文里面讲，就是佛告阿难呢，这佛字呢就指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彼国菩萨，彼国就指的无量寿佛国，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那里的菩萨呢，皆当究竟一生补出，那里所有的菩萨都一生补出这个后面再讲，我们先这个了解一个一生补出那么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这个一生就能到补出菩萨，这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先了解一下这个菩萨，为什么只讲菩萨呢？因为经文里边也有提到二乘，二乘呢有这个声闻缘觉啊。那么要了解声闻缘觉，在西方极乐世界呀，由声闻的这个由缘觉这个名称啊，就是因为就这个断了见思惑的这个就断惑的这个意义来讲，那么说它是声闻，说它是缘觉，或者呢说它是这个阿罗汉。那么就发菩提心方面来讲呢，一律是菩萨，就说是在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已经证了罗汉果的人，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也要发心，发什么心呢？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才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不发菩提心的话，不肯行菩萨道的话，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在这里讲呢，那里啊都一律的是成的菩萨。就这个发心这方面来讲，这个发这个愿力啊，行菩萨道这个愿力一律是菩萨。这在这个受过菩萨的相状啊，一共有五段。那么开始呢就是第一段，就是讲这个菩萨都，那里的菩萨就是一生不出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一生不出，先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告诉这个阿难尊者啊，那里菩萨一律的都一生不出，一生不出啊，生，所谓生啊，是一个相对的意思，有生就有死，生死这两个字啊是相对的。那么我们先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啊都是生死不断的啊。那么生死不断了，这个必得了解这个这个大前提，无论人也好，其他各道的这个众生也好，凡是有生必然有死，这是一定的，不能说是永生或者是长生不老，这个办不到。不过呢，佛法讲这个生死啊，要了解的，生的是什么，死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人家来了，我们是人道的众生，我们是人，从我们投胎开始，投了人胎啊，到人家来投胎开始啊，就说有一个就是生的开始啊，这个各位学了个这个十二因缘就知道啊。所以讲生的话，中国人讲生，我们传统人讲这个计算人的岁数，不是说你满十二月才是算一岁呀，生下来就算一岁。为什么生下来算一岁呢？从入胎开始，入胎是母亲在怀孕十个月，这十个月就将近一年了。 那么从入胎到出胎的话，这就算是一岁。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传统的计算法子就是生下来就是一岁，那么就是从这个入胎就算有了生的开始了。生的开始要说这个生啊，包含自己的这个神识，佛法讲这个神识就是第八识，普通的讲法呢就是人呢有灵魂呢，有没有说投胎凭那什么东西投胎啊，灵魂投胎啊。那么灵魂投胎，这个灵魂加上父母的这种缘分，父亲母亲自己的这个灵魂三者合一，才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有这么一个生命。那么这是生了，生下来以后，这个身体呀，要向外面那个吸收这个食物，那么随时吸收，随时要排泄出去。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呀，就是一种这个新陈代谢，没有一时一刻在那里停止住啊。如果这个新陈代谢有个停止，固定不动了，这个那就出了毛病了。所以身体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生呢，三合一，有这么个生命现象，就是因缘和合的。死是怎么个死法的？死也是这个肉体，这个所谓死的话是这个物质的一部分，身体是灭了。身体灭了之后啊，要了解啊，它还有它这个灵魂在那里，灵魂没有死，灵魂只有转变，那就第八识还是在转变。他再假如说再下一世再到人家来的话，他再到人家找他的缘分相近的，再投到人胎来，再找他的母胎。如果是他这个做的这个恶业呢很重了，堕落到三途啊，他就辨别不清楚，人也好畜生也好，他辨别不清楚，他就投入到畜生胎里边去。畜生胎这个投到畜生胎的时候，他这个形状就变了。我们人是这个站起来的，畜生的话它是横行啊，它形状也跟我们人的面貌这个身体这个各部分都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说所谓生死啊，就是这个因缘合相合了有了生，因缘一分散了就是灭，就是死。这纯粹是讲这个有形状的物质的这一部分，心理的这一部分就是灵魂这个身世这一部分，他没有死的时候。那我们首先了解这种一生一死，这个叫什么呢？分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分段生死，在六道里面呢来来回回啊，这里死了那里又生，那里生了之后到将来又死了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又生，这个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最痛苦，自己不能做主，那他这个神识啊 他的灵魂糊里糊涂的啊，背他自己平时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啊，造的这个善业恶业的这个力量，这个业的有业的力量啊。你一个任何人做什么事情，他有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有一种力量，他这种力量啊，就意识了之后，就顺着这个力量啊，牵引到哪里去，也就是他的习惯，顺着他的习惯到哪里去。那么这是分段生死。这个分段生死啊，不解决的话，这个痛苦，这个生生死死这个相续啊，那永久是在那里痛苦。要解决这个生死分段生死的问题呢，必得要学佛，佛就是觉悟，必得要求觉悟。觉悟的是什么呢？要觉悟我们这个众生啊，都有一个本性，本性是没有死的时候，没有死的大前提要知道，没有死必得要知道没有生，叫无生，不生才不灭，必得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必须要这个开智慧了，没有智慧是看不清楚的。那么这个智慧怎么样这个看清楚呢？要认识这个生死的这个来源呢、啊、你本来是没有生死，那为什么现在有这个生死呢？那就是凡夫自己啊知见上的错误，一般心理学讲的错觉了。我们这个六道凡夫没有一个人不是有这个错觉，错觉最严重的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当作真我，这个是最大的错觉，这叫身见啊，拿自己这个身体当作我了，当作自己呀、啊。你觉悟什么呢？觉悟这个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由父母自己的这个神识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呢，随时在增长，也随时在消耗。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呢，这时期啊，没有一分一秒钟不在那里变化了，不在那转变的。要了解这个，怎么能够拿这个当做自己呢？凡夫人不了解这个，他就拿这个当自己，然后就为着这个自己造出种种恶业啊，抢人家偷人家东西，做出种种的这个罪恶的事情啊，贪图啊不能贪图的东西，不应当要的东西要偏偏要，这都是为着自己呀、啊，为了这个假东西呀、啊，贪图各种享受也是为了这个身体的享受啊，对呀。所以这是首先发生错误是这个见解上的，见解上要打破这个，你就开悟，认为这个啊不是真我，是假我，把这个假我这个认清楚了，然后就是在这个自己用功夫了，贪图任何东西，这个所以贪嗔痴慢疑啊，这些这个烦恼啊，必得用真正的用功夫啊，来把它这些统统把它这个转变， 这个不能够把它断除的话，智慧就是开不出来的。必须得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它这些东西啊，都是把我们本性遮蔽过来，障碍了，让我们本性的这个发不出来作用。因此生死我们也没有能力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那么现在呢，要把这些烦恼啊，这些把它断除。首先看破它，看破之后就要把这个断除它。这个说起来很多，佛法里面叫做见思惑了，惑就迷惑颠倒的惑了，见是见解上的，思是用功方面的，就是修持方面的。见解这个知见把开悟了以后，然后在修持方面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惑啊，统统的一步一步把它断除。断除了贪惑容易啊，所以佛家各宗啊都有他们的这用功的方法。用功的方法再多，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的就是一个修这个定功。有了定功了，没有定的力量啊，智慧是开不出来的。参禅他也是这个打坐，坐在那里干什么？坐在那入定啊。这个念咒修，这个密宗是念咒的，那个也是那个咒啊，咒念的话就叫他入定的啊。还有人呢是这个阅藏，阅这个藏经，阅藏经那是古人讲啊，你不管这个经文呢，这个字认得或是不认得，你一个一个字看下去，那这个干什么呢？这个就是定，修定功。方法是就是各有方法不同的。那么我们念佛呢，念佛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帮助我们这个入定的。大前提整个的这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入定的。那么都是入定的，那么我们念佛为什么说是特别法门呢？就是说一切法门你入定啊，你的定功又足以把你的见思惑那个断得干净了，才能出了六道，才能那个解决这个分段生死。你这个见思惑有一品惑没有断的话，那么你这个分段生死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断除不了。那个我们念佛的好处怎么呢？念佛的好处啊，你这个见思惑你一品都没有断没关系，你只要把阿弥陀佛佛号念熟了，平常念的心里很安然，遇见任何事情呢都是感觉到心安理得，相信因果，相信因果，这因果啊，该得的我就得，不该得的我怎么样我也不得，我也不能要，这才是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你才能帮助你啊入定，帮助你得一心不乱。佛在的话，我们不明了因果，虽然是念佛念得很勤，念得很好，一不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做法跟社会上人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有利我们照样争取，有名我们照样争取。那好了，你这样你念了一天的佛，抵不过那个这个贪求这个心理起一下呢，整个都是又把它障碍起来了，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平常啊要有这个深信因果啊，对于这个名与利的时候啊，不应该得的我绝对不能得了。 这个为什么呢？得了之后把我们的定功破坏了，我们不能得一心不乱。我们心不安，心不安的话你还能定得下来吗？所以我们修，那么只要我们心安理得，虽然没有断除这个见思惑了，到临命终了的时候心里很安定的，佛号能够提得起来，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极乐世界，这边这个六道我就出去了，分段生死就了了。所以我们念佛法门这个净土宗特别就特别在这里。那么那个先讲这个我们娑婆世界这个情形。娑婆世界这个见思惑全部断得干干净净的，就证了这个四果罗汉了，证罗汉果了。那么就是分段生死断了，分段生死断了，可是还有变异生死啊。生死不是就只讲这个分段啊，还有变异。变异是哪个呢？变是变化的这个变，异就是这个贸易啊，啊，做生意的那个贸易的易，交易的易。变易就是说，这个指的那个那种境界，一个境界一个境界的转变。这个我们个人自己也可以体验到，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少年的时候，他所爱好的啊，所追求的是一个心理，这是代表他的一个境界。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他又是一种，他这个领域啊又扩展了。到了老年呢，又是一种心境，心理的这个那种境界不同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境界呀，这个转变呢，一个一个的转变呢叫变异。那么这是个比喻，那个分段生死这个了断了，了了生死了，可是变异生死还没了。变异生死这个要了的话，也要断惑。断什么惑呢？那个惑可不是见思惑那么可以数得出来了，那个惑啊多的太多了，多的像这个尘沙一样那么多啊。就是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你数都数不清了，三千大千世界磨成像那个灰尘，这个沙子那样小，每一个灰尘呢，就啊代表一个障碍，障碍就是惑，它这种障碍怎么呢？把我们本性本来是什么都知道啊，我们本性的一些智慧这个能的不得了啊，那是这个万德万能的 啊什么都了解的，就是因为有这些惑迷惑的颠倒的惑、啊、把我们那个本有的智能啊把它遮蔽起来了。世间万法多的就像尘沙那么多，那些尘沙的事情我们本性文件发出来我们统统了解。所以成佛的人呢有一个号叫做世间解，解是了解，世间万法就像尘沙那么多啊，他统统能够了解，就是成佛。 叫做释迦解。而我们呢，这个众生呢，虽然断了见死活了，但是啊，你比如说你断了见死活，你证了四果罗汉，证了四果罗汉呢，今天这个讲这个尖端科技啊，四果罗汉不见得就了解，讲了太空这个知识啊，他不见那个原理那个事实，他不一定能够说得出来。为什么呢？这些世间的事，这叫世间解。成佛呢，就完全了解。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啊，就被那些尘沙火把我们这个遮蔽了，遮蔽让我们不了解。那么这种火叫做尘沙火。我们把这个尘沙火，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就修菩萨道啊，就要断除尘沙火。菩萨道你就要广泛的求学了，世间的哪门学问你都要求啊。今天比如说我们看报纸，看报纸这有什么用呢？看报纸你就是求学，看电视你也是求学，你要了解现在的世间的这个状况，你不了解现在的状况，你怎么能够改变它呢？你怎么能改善呢？这都是菩萨道必须要求的。那么你求了一份这个懂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尘沙惑就去了一分了，你就了解这桩事情了。那个世间那么多，尘沙惑就那么多，那绝对不是一生能够断得干净的。修菩萨道，所以他什么学问都要具备，他要虚心的，任何事情都要学了。学不是一生就能学得好的，生生世世的来学。因此呢，这个菩萨由小菩萨到大菩萨，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普通讲这个三贤十圣，30个贤人位置，10个这个圣人的位置，有40位，40位修满了，就是到了这个等觉菩萨，这个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在这些位置都要去那个断那个尘沙惑的。这个断这个尘沙惑，断一份尘沙惑呢，自己本性里边这个光明啊，就透一份出来。断10分尘沙惑，就是这个本性光就透露10分的光明出来。断的愈多，自己的这个智慧愈就这个发展的愈多，开发的愈多。虽然开的愈多呢，你想尘沙惑无数的，因此呢，菩萨不像这个罗汉。罗汉分段生死啊，了了之后，他就安安静静的这个入了定，就在那里自己啊，在那个享受了，个人就是这个得了安定了。但是得了安定，他不能成佛，为什么？为了这个变异生死没了，尘沙惑没断。他要成佛，他必得要发心，发菩萨心。来修菩萨道。那么现在讲菩萨道的话，它是这个断尘沙惑啊，把菩萨那个太尘沙惑太多了，只是把菩萨的这个地位啊，分出这个40个地位来。40个地位，前面30个叫做贤人位，圣贤的贤呢，贤人位。这个贤人位啊，所以说这个要修什么 一大恶僧祇劫，然后登上地了，就地上菩萨了。地上菩萨从一地到七地呢，又是要修一大恶僧祇劫，实际上那个算都算不清的呀，那么长。再从第八地到第十地，又是一大恶僧祇劫啊，有四十位，四十位修满了，到了个等觉位了。这是这个普通讲，如果说照《华严经》来讲，五十二位啊，修满五十一位啊，到了第五十二位的话，那才是等觉菩萨。那个等觉菩萨怎么叫等觉呢？他就是跟几乎跟佛是相等的了，还差一点点。差什么一点呢？尘沙火全部端得干干净净的了，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圆品无明，那根本的这个最维系的那个一品无明啊，那个无变音没断，一断的时候啊，那就成了佛了。等觉菩萨还那么一点点，哎，那么就是到了等觉菩萨，那叫什么呢？叫补处菩萨了。补处啊，他就等在那里，等候着候补佛威呀。因为每一个世界呀，都是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的。比如说我们的娑婆世界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一直到现在。那么将来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佛法呢，我们现在是末法，末法将来还灭法了，灭得干干净净没有了，那当然是没有佛法的那个时代，那是黑暗时代了，真正是黑暗时代了。再过也数不清的年代，最后啊，那位等觉菩萨出现了，那就补处菩萨了，那就现在在这个弥勒内院，在都率天欲界的第四层天呢，那个都率天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众生，就是天第一普通的天人，这个、内院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那是圣人在那里居在那里，他就在那里等候将来这个灭法过去了，他到这个世间来成佛。就现在来讲，他是一个补处菩萨，那么到了补处菩萨，想想看，他要把那个尘沙火断，一分一分的断，断的时候就是断尘沙火，就是转变那个生死啊，叫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就是说，一断一分尘沙火，他这个心理的境界就是转变一部分，这叫变异。转变一部分呢，就是一凡生死，那个不容易的。为什么叫生死变异生死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求学，啊，这个你学科学也好，学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学是不错啊，但是啊。我们凡夫众生，你学哪门学呢？必得要在哪里呀？守练习，不练习呀，过个若干时候就忘记了。乡间普通有讲个俗，这个一个成语俗话嘛，这个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啊， 练无数的练拳的人，他每天都在练，他不练的话就生疏就忘记了。歌曲呢，演唱歌的话他要吊嗓子，演评剧他每天要练嗓子，不练的话他就过个若干时候他就整个就忘记了，那个能力就消失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变异的话，成长或一段的话，他不是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知识，他的是真知识。去了一个成沙湖啊，开发一个真知识，一个真知见，那个真知识开发出来永久不会忘的，不会忘记的。那个真知识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障碍，这个成沙湖的障碍借把它取消去掉了，他自己本有的那个智慧开出来的，这个不同在此啊。那么因此他这个一个境界一个境界转变，转变一个境界就是一番生死，比较变异生死。这种变异生死刚才讲的要经过三大恶僧期劫才能到达这个一生补处，不能叫一生补处，这是到补处菩萨。那不知道多少生死啊。那么现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十方世界不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十方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只有这个无量寿佛，他的这个他的依照他的这个愿力建立这个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里面这些菩萨，他是一生补处。所谓一生补处什么呢？不管十方世界什么样的人，就说我们普通凡夫吧，我们见思惑没有断，尘沙惑没有断，只凭我们把这个佛号念得熟，临终的时候有人们帮助我们助念，我们呢才能够往生。往生之后我们还是凡夫啊，彻底的凡夫啊。虽然彻底的凡夫啊，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发过愿力，发这个行菩萨道这个愿力，那么我们一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菩萨了。我们这个菩萨在极乐世界是寿命无量啊，我们任何到极乐世界，任何你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凡夫也好，断了见思惑的也好，这个大菩萨也好，一律是菩萨。一律菩萨都是寿命都是无量的，那么就是一生啊，没有有这个分段生死固然没有啊，啊，他那个变异生死啊，不要经过这个分段生死的，他那个境界，他的转变境界也不是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样难这样困难的，在极乐世界。无尘都是在说法，天天的树上的那个起了微风啊，那个树枝子互相相碰的那种声音，水流的这种声音，那个鸟的这个叫的这个唱的歌声，都是这个法。这个法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那个法，无处不是法。所以说是一到极乐世界啊，就这一生，不要经过这二生三生的，不需要了，一生就能到补处。这个一生补处就对十方世界讲的，十方世界要经过三大恶僧期劫才能到达补处，极乐世界一生就能到达补处，这叫一生补处。那么这里就说了，佛告诉我呢，在极乐世界的菩萨 皆当究竟一生母猪啊，每一个菩萨，每一位菩萨都是应当啊，到最后的那个最究竟的那个一生补处，到了补处菩萨，都能够到了补处菩萨地位，而且补处菩萨的地位就是不要经过多少生，就是一生就能办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净土法门呢是当生成就啊，当生成就什么呢？我们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一离开娑婆世界就是当生，就是了了分段生死。到了极乐世界呢，也是一生了了变异生死，因此都是叫做当生成就的。了解这个佛理，了解之后为什么要了解呢？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要经过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而弥勒内约呢，弥勒净土啊，就是弥勒菩萨在那也是净土啊，弥勒净土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欲界天第四层天里边，那多么近呢、啊、那我们何必要舍近就远呢？那么往生到弥勒内约不好吗？何必到这个那么远，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听到这种讲法，我们究竟是到弥勒内约好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懂得这里讲的这个一生补处，就自然了解了。弥勒内约虽然也是净土，但不是一生补处，何况我们要想到极乐，到弥勒内约呢，没有把这个见思活断得干干净净的话，去不了。这是分段生死不能解决的。到了弥勒内院的时候呢，就算断了分段生死，到了弥勒内院呢，也不能够一生就能到达补处，那个要了变异生死，也要经过三大欧僧祇劫。你这样一想，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哪里去啊？哪里还能比得上极乐世界好啊？原则上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呢都是一生不出，可是呢下面就讲了，除其本愿，除了他这个本愿，本愿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从娑婆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我们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发愿到极乐世界呀，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呀，对众生太苦了，在这个世界呢，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是外国人也好，甚至于是这个六道其他各道的众生也好，我们这个六道里面，我们这个缘，这个生生世世所结的这个缘太深了，在哪一道都有父母，都有这个有亲戚朋友的关系，散在各道里边。因此呢，我们往上到极乐世界呀，我们不愿意呀，一直待在极乐世界，我们要赶快发什么愿呢？发称愿再来。发称愿再来就是菩萨这个发的愿，这就是本愿。 我们发的本愿就是成愿再来，成愿再来这个本愿是为众生故啊，为了我们这个原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我们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回过头来看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多痛苦了，所以为这个众生故，这个那么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个弘誓功德，弘是很广大的叫弘，誓呢就发出这个誓言誓愿，以这就是这种四弘誓愿呢，那个大誓愿呢，大誓愿的功德是什么呢？一方面自己了生死，再呢也帮助众生了生死。我们虽然是到了极乐世界了，自己分段生死了了，可是我们要愿意回来呀，帮助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些众生呢，要帮助他了生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誓愿。那么这种誓愿就是功德，功德怎么来的？什么叫功德？功德就看我们众生你发的愿大不大，你有这样大的这个愿力啊，你就是功德。功德呢而自庄严，庄严什么呢？庄严就在功德上面，你能够发这样大誓愿呢，来度化普度这个世间的这些众生啊，你这种功德就是把你能够庄严起来了。并不是说我们衣服穿得好，我们的这个房子住得很好啊，这一切的这个庄严呢，那不算真的庄严。真正庄严是功德，菩萨那个大的功德在那里庄严他，他自自然然的是那种庄严，而自庄严。那么这个弘誓的这个功德了，他的本愿呢，那么他是什么呢？普欲度脱一切众生。普欲呢，这是文言文的话，文言文呢要把那个句子啊语气要加强，它这个造句这个字啊有前后有上下有调整，可以自由调整。本来这是普度，普遍的度脱一切众生，他把这个普字掉在这个第一个字，依据这个第一个字就开始普欲，欲就是这个菩萨的愿望，他这个愿力啊，就像我们凡夫啊，这个想得到一种东西那种欲望，那个欲望起来呢，什么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他不顾一切的呀，他要想得到那个东西。那么菩萨这个愿力呢，用拿一个愚字来讲，那就是最可以说是最最坚固的了。那么菩萨这个愿力啊，要怎么样呢？普遍的度脱一切众生，把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度化脱离生死。所以这一句啊，是一种把这个字啊前后这个颠掉了，无非是加强这个语气，强化这语气作用，所以把这个前后这个调整这个字句这个，我们读这一句，你了解，他就是要他的愿意要普遍的 度化这个一切众生，这个了脱生死，这个意思是这样的。这里这个一切众生啊，这个凡夫众生啊，那要了生死，你这个大菩萨，你从极乐世界回来，比如说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去了，我们发愿要回来，成愿再来。再来的时候啊，你要度化众生，度人道众生，你要从人道的这个投人道的胎呀。真正大菩萨要度畜生道的众生，那也投畜生道的胎。所以这个菩萨道不容易啊。那么即使我们就讲人道吧，到人道来，你大菩萨到人家来出这个度人家的人道众生呢，你来的时候叫投胎。投胎就是这个一入胎就是由生这个生命，你是菩萨道，你跟这个世间人道众生，人我们这个世间的人道众生寿命平均寿命啊七八十岁，长的是一百岁，像虚云老和尚那是特别是120岁，那这就是很长了。你大菩萨来的时候寿命也跟那个差不多，不能再长了。你如果说和尚这个100、200岁、300岁，那又不行了。那人家是有他是菩萨，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修呢？修不到啊，那人家心里也不行。比得跟那个一般众生差不多的寿命呢，这个享受一切都差不多。这就菩萨必须就是来一番生死一番生死。但是呢，你这个生死来的时候啊，就要就极乐世界来讲，就放弃那个一生补出了。这就是经文里边所讲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了。你本愿要成愿再来呀，你就不能在极乐世界那个一生补出了。你要回过头到这边来呀，投人间胎，投各道的胎啊，来行菩萨道嘛，来这个度化众生的，你就要你愿意到这个世间来，哎，生死生死。我们必须要记得成愿再来，我们从极乐世界的回来的时候啊，虽然是要入胎有生死，但是呀，一定是你不生极乐世界则已，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呀，一定是见死佛也一定断得干干净净的了。见死佛一断的时候啊，虽然到再回来的时候啊，自己心里明白他自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他虽然是生死，他把生死看的这是就像那个演戏一样的。在凡夫众生认为呢，一生一死好苦啊，他没有苦，为什么？他没有隔音之迷，他不会迷了，为什么呢？断了见死佛了。你不管是怎么样凡夫，你虽然在这个时间没有断见死佛，一往生之后就必然断见死佛。所以那个回来虽然没到一生补处回来的时候啊，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不会迷惑了。这里为止